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6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经过一日的对峙，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当中的进步派和中间派各自分歧，通过了一项1万多亿美元的用于改善高速公路、网络宽频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计划。法案将会提交给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在星期五228票对206票的表决，对拜登所属的民主党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几项数额巨大的支出法案涵盖了拜登大部分的国内政策议程，而民主党人几个月以来在法案的分歧上发生激烈的争执。拜登政府将监督当代的美国公路、铁路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最大规模的一次升级，他承诺这个将会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在拜登国内计划的另外一个支柱，全面扩大社会安全网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上面，民主党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项计划的预算高达1.75万亿美元，将会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安全网的最大的扩充，但这个计划难以得到民主党团结的一致支持。民主党领袖本来希望星期五在众议院通过涉及基础设施和涉及社会安全网与气候变化的两项的法案，但最终要放弃这个目标，原因是民主党的中间派要求独立党派之外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对法案的成本进行核算，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星期时间。经过几个钟头的闭门会议，一群中间派议员承诺在11月20号之前投票支持这个法案，条件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确定它的成本与白宫的估算一致。星期六凌晨，这项 1.75 万亿美元的法案以221票对213票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的程序表决，这个将使民主党领导人能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迅速安排最终投票。这场对峙发生在民主党人在美国几个州的选举中失利的几日之后，很多分析估计民主党人明年可能失去对国会的控制。基础设施法案在13名共和党人的支持下获得通过，实现了拜登通过一些跨党派立法的承诺。拜登在声明当中说，几代人之后大家回顾过去的时候会懂得这个是美国赢得21世纪经济竞争的时刻。在美国德州休斯顿举行的天体世界音乐节，星期五的开幕之夜，至少有8个人在一次踩踏事故当中丧生，多人受伤。休斯顿消防局局长佩尼亚在音乐节举办地在公园外的一个凌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死亡人数。他说，踩踏事件发生在晚上9点或者9点15分左右，人群开始向舞台前方涌去，引起了恐慌，并且开始造成一些人受伤。佩尼亚说，消防部门将17个人送往医院，其中11个人心脏病发。休斯顿几时报报道说，在说唱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表演的时候，观众群起涌动，出现了挤涌的情况。该报说，5万人参加了这场为期两日的活动，音乐节的第二日活动已经取消。据美国劳工部说，美国经济10月份创造了531000个工作岗位，超出经济学者之前预测的45万，失业率亦都从 4.8% 略降至 4.6%，这个是大流行病袭击美国以来的最低点。2020年2月 3.5% 的失业率曾经是一个历史低点，8月份和9月份的就业数字经过修改之后亦都有上扬。总统拜登对这份好过预期的就业报告表示欢迎。星期五，拜登在白宫就这份的就业报告发布评论的时候说，这个是我们经济复苏之中的有一个大好日子，多数的就业岗位增加发生在休闲与招待、职业与商业服务、制造和运输以及仓储的领域。咨询公司克罗尔研究所首席全球经济师兼哈佛肯尼迪学院资深研究员梅根格林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说，总体来讲，这是一份积极的就业报告，但是还是为联储局留下了一些有关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问题。劳动参与率，亦就是正在工作或者积极寻找工作者的人数比例，仍然维持在 61.6% 的低点，10月份只有104000人加入了劳动力大军。 令人失望的劳动参与率过去一年来一直稳定维持在197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商家试图通过增加工资或者是发奖金等方式争取员工返回岗位，但这些收入增长都被不断上升的食品、汽油和房租价格所抵消。据陪审团的裁定，被引渡至美国受审的江苏国安官员的经济间谍罪名成立，负责包括新辛那提在内的俄亥俄南区的代理联邦检察官韦柏尔·帕特尔在司法部的声明当中说，陪审团是作出了有罪的裁决，让徐彦君为他经典的间谍手法承担责任。他串谋为中国政府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他试图窃取在行业居领先地位的美国航空技术公司的珍贵创新和商业的秘密。联邦调查局负责反间谍处的助理局长小艾伦·科勒在司法部的声明当中说，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国家赞助的经济间谍，目的在于窃取美国技术，使美国人失业。他说，对那些仍然不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目标的人来讲，这个事件应当让人警醒，他们正在窃取美国技术，以使他们的经济和军队获益。联邦调查局正在与超过50家美国政府的机构合作，分享信息和调查资源，以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活动。司法部的声明说，根据法庭文件和在法庭出示的证据，至少从2013年12月开始，徐彦君利用多个化名将目标对准美国和海外的具体公司，这些公司都是航空技术领域供应的领军者。徐彦君以及他人联络这些公司的专家，提出愿意支付费用请他们以到大学办讲座的名义去中国。据星期五的定罪，一项具体案例是徐彦君试图为中国政府窃取与通用电气航空公司有关的复合材料飞机引擎风扇，这个是世界任何其他公司都未曾复制的技术。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俄罗斯军队在俄罗斯乌克兰边境附近的调动，说这个活动是并不寻常。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科比星期五对记者说，美国继续密切关注此事，他同时呼吁莫斯科公开解释有关的意图。科比说，现在是不讲更多的细节，他认为这个的确是一个规模问题，俄罗斯的任何升级或者侵略性的行动都将会引起极大的关注。乌克兰国防部本星期较早时候说，目前估计约有90,000名俄罗斯士兵驻扎在边境沿线和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莫斯科方面就否认是进行任何的炫耀武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自从去年5月入狱以来，中国公民记者张展持续绝食抗议长达一年半，虽然狱方强迫是被喂灌食，但他近期的体重仍然是下跌到40公斤以下，健康遭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家人担忧他有生命危险，希望中国当局能够核准他保外就医。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11月4号亦都发出紧急的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张展，并且呼吁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政府以实际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压。张展的哥哥张举是以书面方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张展8月份因为健康恶化就曾经被紧急送医检查过，177公分高的他当时体重已经不足40公斤，几乎削瘦达半个人，因此医生警告张展情况如果持续恶化有可能死去。而近日张展的妈妈去探视回来之后就说，张展现在情况更差。 张举华张展间断性咁绝食同埋抗议，加上监狱里面唔允许放风，完全冇可以活动锻炼嘅空间，囚禁喺全封闭嘅监室里面，张展嘅健康遭受咗不可逆转嘅损害。因此八月份嘅时候，医生就同佢讲佢系有生命危险。张举深怕系激嬲当局，唔愿意多谈。佢话佢唔想刺激当局，因为张展命悬一线，死亡就喺一念之间。佢希望当局能够体谅佢哋，体谅张展。佢希望外界都唔好将张展作为某种工具或者筹码。佢系佢父母嘅亲生骨肉，系佢唯一嘅亲妹妹。言辞之间，张举展现咗对妹妹嘅怜爱，同埋自己系对张展病况无能为力嘅痛苦。佢话非常之痛苦。张举话：所有人都通过各种方式劝慰张展保重自己，但佢认为绝食系佢表达抗议嘅手段。佢作为家人，唯一希望佢系健康咁生还出嚟。张举话已经委托律师正在帮张展申请保外就医，亦都有警察释出善意协助佢哋向领导请示当中，但佢认为希望渺茫，因为之前同警察、监狱方同埋国保都口头提出过，佢哋未有同意。现年38岁的张展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硕士专业，他曾经是一名律师，但是因为参加维权活动被注销律师的执照。去年2月他只身进入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湖北省武汉市之后，就以公民记者的身份是透过油管等平台发布第一手采访的现场报道，并且揭露当局隐瞒疫情和抗疫失当的做法。2020年5月张展被捕入狱，2020年12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四年徒刑，成为中国因为报道武汉肺炎疫情而被判的首例。对于张展传出生命垂危的消息，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四发布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张展。该组织说张展曾经在8月就医，当时是住院11日。近期张展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没办法正常行走，甚至不能够自主抬头。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不立即释放张展，他恐怕面临生命威胁。他呼吁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政府一起发声，并且采取实际行动，向中国迫害人权、打压新闻自由的行径施压。艾伟昂说，一定要向中国政权施压，而且不能够只有口头施压，各国必须要制出某种的经济压力、政治压力，尤其是北京冬奥会即将登场，这个是一个好的时机，民主国家应该提出严正关注，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艾伟昂说，张展只是报道真相，不是罪犯。事实上因为他的实况报道，令到很多人因此受惠而提高防疫的警觉性，亦都因此有不少中国境内的人士是视张展为英雄。
The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grateful to Zhang Zhan for what he did.
艾伟昂说，不少中国人其实很感谢张展的所作所为，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执政的团队设计了这些独裁和高压的资讯政策。如果张展遭遇任何不幸，这个政权要负最大的责任。张展身为记者，只是善尽职责，报道采访新冠疫情，他应该被表扬为英雄人物。无国界记者组织透过新闻稿说，张展不应该因此受到拘禁，更加不要说要承受四年的牢狱之灾。无国界记者组织与44个人权团体曾经在9月17号共同写信给习近平，要求释放并且免除张展的罪责，但是中国当局到现在未有回应。无国界记者组织年度的世界新闻自由的指数显示，目前中国的新闻自由指数在全球180个国家与地区当中排名第177，亦就是倒数第三名。中国同时都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至少有122名记者遭到监禁。基于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境内的官媒和党媒都对张展案是只字不提，但是在网络上支持张展的声浪持续涌现不断。位于伦敦的王剑雄在去年9月在网络发起了张展关注组，并且声援张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张展在揭露真相上所展现的勇气令很多人折服，因此在网络社群当中以侠女来尊称他。
为什么很多人都是念念不忘张展？因为他很勇敢地为所有他看到的不公平而呼吁发声。
王剑雄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是念念不忘张展？因为他很勇敢地为所有他看到的不公平而呼吁发声。 黄剑雄话：网上声援张展嘅人有增无减，尤其对于张展坚持以绝食抗争名字，声援声浪一度好似海啸，多到连中国政府都冇办法屏蔽。佢话呢一个系一种力量嘅集结，亦都支撑住黄剑雄自己坚持持续发布同埋散播张展嘅状况，以令到更多人了解张展嘅理念同埋精神。
因为张展他传那个理念就是抗争的恐惧嘛，打破恐惧，你发出一点声音来，因为人多了，这个就力量自然就出现了。
黄剑雄话：，因为张展佢传出嚟嘅理念就系抗拒嗰种恐惧，打破恐惧，你发出一啲声音，因为人多了，力量自然就出现。在黄剑雄转推的中国公共问题学者艾晓明的推文当中，艾晓明写话：张展是为武汉牺牲的人，牺牲者不是没有意义，是意义太大了，超过了家庭、亲人、朋友的承受力。艾晓明也在推文当中转述他自己十月中旬与张展妈妈谈话的内容。艾晓明写话：母亲见了张展一次，视频四分九秒，张展好瘦，不戴眼镜，在医院捆绑被置灌食11日，食得好少，妈妈眼睛哭坏了。另外一位中国网友透过推特表达对张展案的看法，他写话：让张展入狱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他的勇气令到这个国度所有的男人感到羞愧。中国自由作家黎学文亦都透过推特书写我所认识的张展。黎学文写话：在他看来，他的抗争已经升华到了神圣的高度，他是属于神的，他们不希望他这样做，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道路和生命。对于张展能否获准保外就医，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可能性很低，监狱一般是不会答应，因为这种的先例太少。就法论法，这位的律师说，保外就医一般适用于重症者、生活不能够自理或者有生命危险的人。照理说，张展绝食到生命垂危应该也符合这样严苛的法律的要件，但狱方也都的确是有藉口说张展是自己绝食，不是自然生病，而且只要恢复进食就能够恢复到生活可以自理，而不准保外就医。这个律师分析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推卸责任的政体，目前狱方等基层单位很可能没人敢作出释放张展的决定。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前美国国务卿赖斯星期三对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是表示支持，尤其是透过四方安全对话将印度拉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同一个阵营。四方安全对话最近才在华盛顿举行领导人峰会，虽然会后的联合声明没有一个字是提到中国，但这个对话被外界视为一个对抗中国的论坛。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未来对外只会更加强硬，不会挂出好好先生的面孔，因此也有更多的国家是愿意参与这个对话机制，与其他民主国家站在一起抵抗中国对地区伙伴的胁迫，包括对台湾的施压在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四方安全对话简称 Quad 领导人9月24日在白宫举行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对推进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承诺，亦都在终结新冠大流行、基础建设、供应链安全、新兴技术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面的合作取得共识。联合声明还提到，这个机制将每年举行领导人和外交部长会议，以稳定节奏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虽然四国领导人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中国，不过外界普遍认为，面对中国对周边邻国及地区的强势作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接下来如何采取战略性作为值得仔细观察，包括接纳更多理念相近国家的参与。在小布殊政府担任国务卿的赖斯在11月3日星期三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之中对拜登政府强化四方安全对话的努力表示支持。他说，拜登政府将小布殊政府起始的四方对话想法拿去使用，并且发扬光大，尤其是将印度拉到美国和澳大利亚、日本的阵营。他对此完全同意，这个对话机制可以抗衡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赖斯也认为，中国正是悄悄破坏台湾的稳定，使到台湾变得无法治理，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剧本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要对台湾人民说，他们就能够令到这个痛苦停止，只要你们想有一个更亲北京的政府。因此对拜登总统最近表态 將妨礙台灣的講法拒持正面的評價，即使後來白宮強調拜登並未改變美國政策。在一日之前，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才針對四方安全對話舉行視頻討論，曾經亦都在小布殊政府內擔任白宮亞太事務資深主任的格林提到，四方機制最早是2005年期間他和白宮同僚車維德為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寫的一份講稿內容，後來日本的安倍晋三在2006年第一次擔任首相前看到這個講稿，就表明未來將會推動四個成員的峰會。不過格林說，當時在小布殊政府晚期四方對話的其他成員認為這個機制對中國的針對性太強，過於偏重意識形態的對抗，因此對這個最早在2004年因為印度洋海嘯臨時組成以人道救援為目的的海洋對話機制進一步升級興趣不大。不過他說，目前中國解決了那個問題，2020年6月中國在印度接壤的拉達克地區發生暴力攻擊事件，改變了印度的態度，使印度成為願意推動四方對話機制的一方。目前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事務資深副總裁的格林說，由於中國在日本周邊的灰色地帶行動越來越多，日本朝野政黨亦都支持透過四方對話機制強化同盟友的合作，這個機制之中亦都有各種雙邊關係的連結，例如日本和印度彼此間亦都因為經濟的互補性，近年來雙方經貿往來亦都在不斷增加，這些都能夠使到四方對話平台更加穩固。對於四方對話機制未來的發展前景，格林認為這個一方面要看需要，亦都就是亞洲地區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亦都就是四個成員國能夠發揮領導作用的地方，另一方面必須視中國脅迫的程度，中國的壓迫更多，這些國家就會有更多的合作。他說在預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未來只會更加強硬的情況之下，有越來越多國家對參加四方對話感到興趣，因此亦都有將四方安全對話擴大的談論，包括英國、加拿大甚至一向對中國低調謹慎的韓國，內部亦都在度辯論是否參加。民調顯示有七成韓國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因此很多國家都將四方對話視為一個對中國發信號的平台。四方對話展現出來的是一種意志力，它展現一種在引起中國憤怒之後願意承受壓力，同其他擔憂遭到中國脅迫的民主體制企在一起的能力，越來越多國家認為他們必須這樣做。四方對話在參與方面富有彈性，他不需要正式加入。格林認為這種情形會越來越多，因為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前不會掛上他的好好先生的面孔，他的作為主要是對國內受眾證明他能夠保衛中國的主權，他正是越來越強硬而不是越來越軟化，所以他認為他將會驅使更多國家和四方對話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個別合作。由於中國的作為日漸強硬，台海安全亦都是地區關注的問題。格林說，在印度洋海嘯後的2006到2007年間，台灣並不是那個以工作組形態組織的四方對話的主要議題，但是今日情況就已經大不相同。他會非常意外地，如果今日台灣不是一個主要的討論的話題，因為他認為四個國家對習近平對台灣使用脅迫性武力的可能性有日益增加的擔憂，尤其是美國和日本或者可能性低，不過他正是增長當中，而且他認為其他國家亦都越來越體驗到中國對位於第一島鏈或者第二島鏈其中任何人的脅迫都會影響到他們所有的人，他影響到他們所有人的安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中心外交政策與防務項目研究員蘇珊娜·柏頓亦都表示，澳大利亞政府想要通過四方對話平台來到營造一個對佢較有利的區域環境，尤其東南亞地區對澳大利亞有非常重要的戰略作用，四方對話有真正需要對中國發出強烈信號，告訴他知不能夠在地區問題上面為所欲為。他認為這次四方對話峰會的聯合聲明正是在這裡對中國發出這個的信號。關於澳大利亞是否支持防衛台灣決策者如何看待澳大利亞和中國以及台灣的關係，柏頓認為由於澳大利亞 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一旦台海有冲突，澳大利亚势必会有某种形式的介入。他认为很清楚的就是，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如果发生某种台湾变局或者是最坏的情况，他认为澳大利亚将有某种形式的涉入是少有疑问的。这些是因为例如他们和美国有联合设施在澳大利亚以及他们的同盟合作，而且已经有一些媒体相关报道说那些讨论或者考量已经在澳大利亚政府内部进行当中。帕顿亦都表示，以前有关台海冲突的讨论对一般澳大利亚民众来讲一向比较抽象，即使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2021年的民调显示 57% 的民众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在美中冲突之中保持中立，但他认为这些在现实情况之中不是几有可能。这个 57% 的人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澳大利亚不是几有可能会保持中立，这些不是那么现实，因为澳大利亚和美国有同盟的关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印度政策高级顾问罗索在谈及印度对四方对话的立场的时候表示，印度在和中国陆地边界问题难解的情况之下，必须思考它的海洋领域的安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对印度洋有更积极的思维，这样使到新德里的估算有所转变，因为要阻止解放军在印度洋扩张，印度需要更多的伙伴，而四方对话机制松散形式并没有条约协议或者正式组织架构的限制，即是印度不结盟外交政策可以参与的多边机制。罗索又说，四方机制中的基础设施倡议及非军事合作领域是印度可以专注的重点，类似四国此前的巴拉巴尔演习，将有助于印度和其他伙伴共同确保印度周边海域的安全，防止中国过度扩张。关于印度和台湾的关系，虽然印度内部亦都有打台湾牌来到抗衡中国的声音，不过罗索认为印度和台湾有相似的南向政策，双方有经济互补性，在高科技半导体领域亦都有合作的空间。不过如果要有更紧密的关系，他会建议给台湾来到主导，印度只要对台湾的提议保持开放，而不要有高调的宣示。在讨论当中，格林、帕顿和罗索都同意四方安全对话已经成为地区对抗中国的论坛。虽然四方安全对话元首峰会的联合声明完全没有提到中国，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9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关注这个四边机制领导人峰会的情况，并且称这几个国家热衷于以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影射中国，渲染煽动所谓中国威胁，挑拨地区国家和中国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华春莹仲表示，任何多边机制都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有关国家应该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停止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在10月底先后将他们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此，部分分析人士指出，这会显示东盟仍然想在中国和西方阵营之间寻求平衡，未来亦都不会出现明显选边站的态势。东盟与澳大利亚在上个星期三举行首届双边领袖峰会，并且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时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承诺将会投入$1.54亿提供东盟实质的支持，用于东南亚能源安全、健康、打击跨国犯罪和反恐等计划，并且提供几百项的奖学金。基于东南亚国家仍然深陷新冠疫情当中，澳大利亚亦都宣布将会至少再捐赠1000万剂是新冠疫苗协助东盟国家抗疫。对此，路透社当时解读说，在东南亚成为北京和华府角力的战场之际，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关系升级可被视为是坎培拉击败中国的象征性胜利。不过就在这个战略合作的协议签订的隔日，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10月28日亦都宣布，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亦都一样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的水平。 10月29号透过线上记者会表示，中国与东盟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双方关系的高水平、全方位、宽领域发展定位，亦都有助于更好发挥双方关系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为促进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对此，菲律宾马尼拉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表示，东盟同时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升级，展现东盟不会将自己与特定国家绑在一起的立场和包容性的原则。
This is a manifestation of,
瑞杰龙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个是所谓的东盟中心性的体现，他将东盟中心性视为他们展现包容和中立立场，这个基本上意味着东盟希望与每个国家接触，不愿意孤立任何一方，甚至就连北韩大使先前也有出席东盟论坛。东盟同时与中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深联系，显示这个是平衡各方的做法。专注东南亚研究、位于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亦都说，这个显示东盟试图与各国发展关系，秉持他们不选边站的一贯的策略。
I think what we can see from...
马斯顿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从东盟与澳大利亚和中国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中可以看到，东盟希望与外部国家的贸易、安全和伙伴关系多样化，而不是单单是试图与任何一个外部政党或者国家结盟。马斯顿说，东盟在2015年就将他们与美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而且重点放置在海军合作上面。不过当时东盟亦都与北京有紧密的合作关系，显现他们不选边站的作风。现在东盟选择与澳大利亚深化合作和联系，再次显现东盟亦都不会只是跟中国打交道。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在这次与东盟升级多边关系之前，已经同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的层级上面建立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东盟分别与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过东盟、澳、中三方就伙伴关系的具体的目标都还未作出正式的宣示。对此，长期关注东盟的情势，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分析，澳中与东盟升级之后的关系将会是侧重在经济上的合作。
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会是往后的一个重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核准了 RCEP， 是第一个核准的国家。
陈尚茂对美国之音说，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会是往后一个重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是核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15个签署国第一个核准的国家。那这个协定签了之后，中国现在也是递件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也希望可以透过经济方面一个多边主义合作，来到突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安全、军事同盟上一个排挤中国的效应。马尼拉智库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亦都认同陈尚茂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合作中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中的最重要部分。
On the part of China, it's clear, you know, that they want to reduce.
瑞杰龙说，就中国来讲，他们很明显受到美中贸易战影响，想要降低自身与美国的贸易关联。因此中国希望尽可能加深与东盟的经济联系，而澳大利亚也因为与中国陷入贸易战，相当谨慎看待他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亦都因此，现在澳中双方都将东盟视为某种战略或者经济缓冲区域，东盟正在这场持续的战略竞争当中受益。杰瑞龙表示，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加大他们与北京之间的竞争局势，使到东盟经济因而受惠。不过这样的地缘争霸亦都同时是让东盟的政治与安全蒙上风险。虽然澳大利亚和东盟建立新的关系，不过对于如何解决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的争议，双方并未回避。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在9月15号宣布成立，其中一项具体计划是美英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技术，外界大多解读此举是为了抗衡中国的军事发展。东盟各国对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的联盟是反应分歧，其中印尼和马来西亚警告说，这个联盟可能挑起区域强权的军备竞赛，但是作为美国长期盟友的菲律宾就支持这项的方案。新加坡亦都乐见这个联盟为东盟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針對部分東盟國家對美英澳三邊安全合作協議的疑慮，澳大利亞表示無意發展核武，不會影響印太軍事平衡。雖然東盟各國對美英澳三邊安全合作協議是看法不一，但是台灣非政府組織東南亞與南亞協會理事長林若瑜分析，这个联盟的成立其实对东盟来讲利大于弊。
对东协国家来说，这十多年以来在经济上比较靠中国，但是在政治外交或者安全上是靠美国的。
林若瑜对美国之音说，对东盟国家来讲，这十多年以来在经济上比较靠中国，但是在政治外交或者是安全上是靠美国的。他相信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的推动发展对东盟来讲整体来讲还是利大于弊，免于恐惧好像中国在南海的人工岛礁的扩大或者在区域安全的威胁，东盟还是宁愿有一个安全上的平衡，以及在战略上可以让中美之间可以相互来到制肘。陈尚茂亦都话，喺北京对外军事动作频频嘅情况下，长远嚟睇，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可望喺区域平衡上扮演重要角色。
在这次峰会的时候，李显龙一开始就讲，他说不希望东南亚成为你们美中较劲的一个前哨站。我觉得他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话喺呢次峰会嘅时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一开始就话啦，唔希望东南亚成为美中呢个较劲嘅一个前哨站。佢觉得佢讲到咗重点，就系话我唔希望你只系企喺你国家嘅立场同埋利益，然后嚟到同东南亚做交往。所以呢几年，当然中国大陆佢嘅一个军事力量不断咁喺度展现，而美国亦都喺度展现，但系其实。他觉得这个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反而会是区域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但如果时间耐了，这个协议对东盟来讲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拉拢东南亚各国对抗中国的同时，外界也关注东盟未来的政策是否将有所调整。对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说，东盟仍然会维持他们政治中立的战略。
So far, non-alignment has worked really well for ASEAN.
马斯顿说，到目前为止，不结盟政策对东盟和十个不同的会员国家来讲发挥实质的作用，东盟不可能就整个区域里面的战略前景作出明显的表态。直到目前为止，东盟以中立主义作为全面的政策上运作得当。马斯顿预测，未来东盟不单止不会在华府与北京之间选边站，还会积极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从美中两强竞争当中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印度在与美国密切关系的同时，仍然是继续加强与俄罗斯在一系列领域里面的合作，尤其在军火交易领域。中国和印度仍然是俄罗斯军火的最大的买家，但俄罗斯对待印度仍然有别于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刚刚卸任的印度驻俄罗斯大使阿尔玛几日之前在接受俄罗斯官媒塔斯社采访的时候说，在十二月份即将举行的莫迪和普京峰会上面，将会宣布2021年到2031年未来十年的两个军事技术合作计划。印度将会同俄罗斯签署新的军火交易协议，除了国防之外，双方将会签署的文件还涉及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并且将会宣布组建联合科技委员会。他说印度计划从俄罗斯采购新一批的苏-30MKI 和米格-29战机，还有400部 T-90 型的主战坦克。印度也将很快生产 AK-203 俄式自动步枪。俄罗斯再次成为印度在国防领域的最主要的伙伴，但是阿尔玛并没有说明普京是否将会在下个月访问印度，或者是双方峰会仅是在线上举行。阿尔玛刚刚在十月底前往俄罗斯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在当地的一间造船厂参加了俄罗斯为印度建造的新一艘11356型护卫舰的下水仪式。另一艘同型号的护卫舰在不久的将来亦都会在这家造船厂下水。预计这两艘护卫舰将会分别在明年和后年交付印度海军服役。印度海军目前已经有六艘11356型的护卫舰服役，全部由这家在波罗的海岸边的造船厂建造。 俄罗斯正是为印度建造的这两艘11356型的护卫舰，原来曾经打算交付自己的黑海舰队，但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交恶，停止向俄罗斯交付军舰引擎，导致俄罗斯决定同印度签署协议，将已经开工建造的这两艘护卫舰转卖给印度，同时继续使用乌克兰的引擎。11356是俄罗斯多年前专门为印度设计开发，排水量超过4000吨，能够在远洋活动的一款护卫舰。根据俄罗斯的生产许可证和技术帮助，印度的果亚邦造船厂今年已经开工建造另外两艘11356型的护卫舰。随着这四艘护卫舰的建造和下水，在印度海军之中11356型护卫舰的数量将会达到10艘。另外有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透露，在加里宁格勒的那家造船厂里面，最后一艘已经开工为海舰队建造，但是同样因为乌克兰引擎原因而没办法完工的11356型护卫舰，未来亦都可能转卖给印度或者是越南。塔斯社的另外一篇报道说，印度已经在印中边境地区部署了俄制龙卷风式的火箭炮，这种口径是300毫米，射程达90公里的重型火箭炮系统，被一些俄罗斯媒体称为威力巨大的进攻性的武器。垄断俄罗斯武器出口的国防出口公司和印度9年前曾经签署协议，双方共同组建合资企业，在印度生产龙卷风火箭炮的弹药。俄罗斯独立报刚刚报道说，印度正是在印中边境双方去年爆发冲突造成人员伤亡的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其中大量使用俄制武器，包括 T-90 和 T-72 坦克、龙卷风火箭炮和苏-30MKI 战机，甚至可能还有俄印联合研制生产的博拉莫斯巡航导弹。报道说，印度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时采购包括能够携带攻击导弹的无人机在内的各种美制的武器系统，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印俄武器交易。到今年年底之前，俄罗斯还将会向印度交付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刚刚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和印度仍然是俄罗斯武器的两个最大的买主。他说俄罗斯将印度和中国平等看待，在俄罗斯军队满足了 S-500 防空导弹的装备需求之后，中印两国能够成为这种新式防空武器的第一个的外国买家。但是舒加耶夫亦都表示，印度目前已经终止了和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机联合研制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表示， S-500 防空导弹将会很快服役俄军，和 S-400 完全不同。 S-500 被称为全新的第五代防空导弹以及第一代反太空导弹。 S-500 因为拥有能够探测更远距离的雷达，因此可拦截弹道导弹，并能攻击在低空轨道运行的卫星和飞行器。除了武器装备之外，俄罗斯目前也在帮助印度发展宇航业，为避免过分依赖中国，俄罗斯更希望印度加入远东地区开发。双方正是讨论将西伯利亚一处大型油田的股权出售给印度，印度也想利用北极的航道。印度过去和阿富汗的加尼政府关系密切，并且对阿富汗进行过大量的投入。虽然印度和塔利班关系长期不和，不过在莫斯科最近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面，印度和塔利班代表举行了会晤。11月10日，在印度还将会召开有关阿富汗问题的邻国会议，除了中国和巴基斯坦被邀请之外，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可能将会再次访印参加这次的会议。在俄罗斯拥有很大影响的帕特鲁舍夫9月份就曾经访问过印度，当时同印度安全情报部门领导人讨论过阿富汗的局势。在这个月的中旬，俄印两个亦都将会举行国防部长和外长的2+2战略会晤。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印度过去就和美国尤其是英联邦国家关系良好，但是俄罗斯和印度一直彼此很了解对方。
Да, ну,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ну, с Инд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когда был, тоже отношения были всегда более-менее хорошие. Да, вот.
俄羅斯同印度並沒有在領土政治和其他衝突的分歧，所以俄羅斯能夠向印度出售，不願意賣給其他國家的武器。不單止是這樣，俄羅斯還向印度轉讓和分享科技，他又說俄印合作經過年代的考驗，在俄羅斯的武器出口的清單當中，印度總是排在第一，印度因此可能成為S-500防空導彈的第一個外國買家。 但是俄印軍事技術合作亦都不總是一帆風順的，印度除了擔憂俄羅斯同中國的關係不斷走近之外，俄羅斯近年來亦都開始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並且同巴基斯坦舉行各種聯合軍演的活動。印度過去亦都曾經抱怨過俄羅斯武器存在質量的問題，譬如龍捲風火箭炮的火控系統有缺陷。 俄羅斯就擔心印度同西方以及美國的密切關係會導致軍事技術泄露外流。俄羅斯媒體過去曾經報導過俄羅斯懷疑印度曾經被美國軍人參觀了俄羅斯租任給印度的核動力潛艇。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美国最高军事将领话，佢不认为中国喺未来一两年内可能攻打台湾，但系佢话如果有需要，美国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星期三出席亚斯彭安全论坛，喺被问到中国是否准备喺不远嘅将来对台湾采取行动嘅时候，佢话
Based on my analysis of China, I don't think that it is likely in the next near future being defined as, you know, 6, 12, maybe 24 months, that kind of window.
佢話根據佢對中國嘅分析，佢不認為中國對台灣採取行動可能喺不遠嘅將來發生。不遠將來嘅定義係6個月、12個月或者係24個月咁樣嘅時間嘅窗口。不過佢補充話，雖然係咁樣，中國毫無疑問喺建設能力好，為佢哋國家領導人提供乜嘢嘅選項。如果佢哋選擇喺未來某個時候咁樣做，但係不遠嘅將來可能係唔會。 不過，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喺被問到美國是否有能力保衛台灣嘅時候，米利話毫無疑問。佢話美國絕對有能力喺世界範圍內係作所有呢一啲事，如果有需要，亦都包括保衛台灣。米利發表上述睇法之際，正值台海緊張局勢加劇，拜登政府對北京派遣軍機繞台嘅行為表示關注，並且話對台灣嘅承諾堅如磐石。 北京話台灣問題係中國內政，指責華盛頓向台獨發出錯誤嘅信號。美國長期以嚟喺是否喺台灣遭受北京進攻嘅時候，係協防台灣嘅問題上採取戰略模糊嘅策略。拜登上個月曾經話，如果台灣受到中國攻擊，美國會保護台灣，但係白宮隨後重申美國嘅政策並冇改變。但係隨住中國軍力係不斷增強，對台灣嘅軍事壓力日增。 美国政界主张在协防台湾问题上更为明确的呼声亦都越来越大。米利将军在论坛上亦都被问到，美国在防卫台湾问题上是否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以及这样做是否带有风险，但是他回避了这个问题。不过他说，战略模糊的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到目前为止都是成功的。他说未来是否会作出改变，需要经过深思熟虑。 但目前美国的政策仲是现有的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都将会继续是这样。他说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应该根据两岸人民意愿和平解决。米利将军也回应了有关中国试射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的问题。 金融時報上個月初係報導話，中國今年8月試驗咗一枚具有核能力並且能夠繞過地球喺太空低層軌道飛行嘅超高音速嘅導彈，這個讓美國軍事同埋情報嘅官員係感到驚訝。米利話：從狹義上嚟講，中國嘅試驗唔係斯普特尼克時刻。
因为高超音速不似前苏联发射的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这样是新鲜的事物。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试验，突显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来军事能力和技术的全方位快速的发展。他说他们正是目睹全球地缘战略力量的最大的转变之一。他说机械人、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的技术都在改变战争的特点。他说在他看来，现在正是进入一个可能相比过去四十年到七十年间在战略上更加不稳定的世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味着我们将是要重视维护世界大国的和平。苗津记者莫宇的报道。惨烈战役的长津湖在中国创下票房佳绩的同时，台湾热映的它是斯卡罗，一部描述美国和南台湾原住民族斯卡罗化干戈为玉帛，缔结南甲之盟的电视剧，呈现出两岸在历史观上的极大反差。斯卡罗改编自小说《快女花》，原著作家陈耀昌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他希望透过他的小说化历史，找回台湾人的本土身世，提供台湾人不全然是汉人血统的历史的实证，并且呼吁多元族群的和平融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斯卡罗是一个曾经在南台湾垦丁一带非常活跃的原住民族群，亦就是现在台湾排湾族的前身。1867年初，斯卡罗杀死了因为船难而从垦丁上岸求生，但是误闯原住民领地的12名美国船只罗美号的船员。当时斯卡罗族话斩首船员，亦即是原住民的出草猎人头文化，目的是为了帮祖先报仇，但就是因此将啱啱开港的南台湾推上世界舞台，并且引发一场国际冲突。为了缉控和找寻船难的生还者，美国在当年的6月派出180几名海军陆战队员到这个地方同斯卡罗一战，但是就败仗。斯卡罗原著《快女花》的作家陈耀昌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这个是台湾史上第一场国际战争。他说
这个其实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不是只有台湾史，可是很妙的，你反而在中国的历史里面看不到这一段。
陈耀昌说这个其实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不是只有台湾史，但是很微妙，你反而在中国历史里面看不到这段。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清朝是将发生在这个罗美号事件的地方叫做治理不及化外之地，也就是说那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地方，我们管不到。美国之后派遣驻厦门领事法裔美国籍的李先德到台湾进行外交接冲，虽然一度同斯卡罗族剑拔弩张，亦同在这一度居住的福佬同客家等族群产生利益冲突，但是李先德最后同斯卡罗王国的总头目卓几督签下南甲之盟的和平协定，藉以保障好几年外国籍的遇难船员入台湾的安全。陈耀昌说南甲之盟是台湾首次的对外签订国际协议，而且基于治理不及的理由，清朝官员完全不在场，亦将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这个是台湾历史上两次重大的对外历史，但是台湾人就很少听闻，亦未见台湾史料或者清朝的文稿有任何详细的记载。对此陈耀昌说这个因为台湾教育自从50年代以来偏重中国史观，忽略本土史观所导致的结果，而且是引发他写小说《快女花》的最大动机。不过《快女花》改编成电视剧《斯卡罗》之后，在台湾热映亦受到热议，就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说
《傀儡花》改编成电视剧《斯卡罗》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说一个电视剧的力量是这么大。
陈耀昌说《傀儡花》改编成电视剧《斯卡罗》之前，他也没有想到一个电视剧的力量可以这么大，因为这个只是一部戏，变成台湾人几乎是全民运动去追寻台湾历史，追寻自己的身世。透过斯卡罗，陈耀昌说他希望一改台湾历史充满大中国的中土史观，而且以真正的台湾本土史观来写台湾历史，也令到今日的台湾人可以看到自己真正的身份，那个曾经是原住民、福佬和客家等多元族群、多元语言和文化以及多元观点融合的台湾，去反转台湾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想象。斯卡罗热映之后创下播映频道公视开台21年来的最高收视率，口碑和佳碑不断，但亦有不少的争议和负评。 例如无党籍的原住民代表立法委员高金素梅10月20号就批评这一套剧美化李先德的角色，践踏原住民史，因为他说李先德后来和日本人勾结，引发了牡丹社事件，造成南台湾的原住民惨遭屠杀。1874年因为船难而被迫漂流到南台湾白窑湾的琉球船员被当地的原住民杀死，日本以这个为理由出兵攻打台湾南部的原住民各个部落，并且大获全胜。对于高金素梅的批评和各界指教，包括对小说以至改编剧本的虚构成分的质疑，陈耀昌说他虚心接受，不过他亦强调他在写作的时候忠于他考据到的史实，因为他希望他的作品不只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呈现史实的小说化历史。亦因此陈耀昌说他对李先德在罗妹号事件的描述忠于史实。至于李先德在牡丹社事件所扮演的角色，陈耀昌说他的下一部小说会有所着墨。在斯卡罗剧中，陈耀昌说他虚构了女主角蝶妹这个角色，一来是为了连串发生在朗乔斯卡罗人、客家、福佬、美国人和台湾府，亦即是台南的清朝汉日的故事。而第二是以蝶妹的台湾女儿原型去作为台湾社会和族群通婚融合的缩影。因为蝶妹是客家父亲和斯卡罗母亲斯宾所生出来的下代，不过蝶妹为了在当时的汉人和外国人社会打滚，却必须要隐瞒原住民的身份，而且周旋于各个群族之间，亦有反映当时台湾命运的意味。斯卡罗曾经在中国受到短暂的瞩目，根据上报10月14号的报道，这套剧在中国的影音社交网站豆瓣获得 9.2 高分之后，就怀疑因为所谓涉及台独而被急速下架，令到中国部分网民大骂小粉红是害群之马，毁了看好戏的机会。目前在微博上少数提及到斯卡罗的贴文和留言，看法亦有两极，有中国网民批评这套戏充斥着老之进水的台独观，将屠杀中国台湾人的侵略者美国佬讲成英雄。亦有网民说斯卡罗拍得真是不错，各种的细节语言是很有意思，不像这边的剧做什么戏方戏都是讲北方话。对于中国观众的反应，陈耀昌说他欣然接受，不过他希望透过斯卡罗，中国人可以学会理解台湾人多元族群的思维、备战的天性，以及台湾作为移民社会为了生存彼此和平相处的倾向，而作为今日两岸关系的借镜。他说，
我希望中国人能够了解说台湾的演变，当然台湾有一些这个是从中国那边移民过来的汉人。
陈耀昌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中国人能够了解台湾的演变，当然台湾有部分从中国移民过来的汉人，不过其实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群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史观的一个混合社会。尤其在血缘上，陈耀昌特别希望中国人了解台湾原住民族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在这个岛屿上多元民族混血的演变。他说，
其实台湾的原住民他们有5000年的历史，而且呢，这个5000年的历史是经过世界上的人类学家认证过的。
陈耀昌说，其实台湾原住民他们有5000多年历史，而且这个5000年历史是经过世界上的人类学家认证过的，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是所有南岛语族的祖先，从差不多公元3500年，亦即是差不多5000年前开始，那些原住民的就到处航海，然后就到南太平洋各地，例如很有名的就是毛利人，他们的祖先其实是来自台湾，所以台湾人比较有海洋史观，和中国喜欢讲话他们是炎黄子孙，所谓单一民族、单一一个祖先的一个论调是并不一样，炎黄可能只是我们台湾人祖先的一部分。以他自己为例，陈耀昌说他在2004年得知他的先祖母是荷兰裔的战俘，所以就兴起了寻根参访荷兰在台湾历史的兴趣，后来又发现他的先祖父是当年跟随郑成功到台湾的福佬武将陈泽，再加上陈氏家族之后和西拉雅，亦即是后来的平埔族同分，他因此认定自己身上至少有4种血缘基因。陈耀昌说，虽然他在小个阵曾经彷徨在台湾人和中国人的认同之间，但是他很高兴看到台湾人的自我认同越来越高，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已经有超过70%人自认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其中年轻人的比例更高。 陳耀昌說，他認為台灣年輕一代天然獨的形成並非基於血緣或者基因，而是對台灣社會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價值的共識。不過他的快女花小說和斯卡羅影集亦在血緣上提供了部分台灣人不全然是漢人血統的歷史實證。以上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